在这里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首先在这里为着在叙利亚，主啊，还有在世界许多的地方被逼迫，甚至于被杀害的你的儿女来祷告。主啊，求你在高天之上纪念他们。主啊，这虽然是应了你经上的话，因为圣经上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要跟历史历代那些殉道的圣徒一同被杀，使这些殉道者的数目能够被填满，满足了数目。主啊，虽然我们无法设身处地的跟他们去体会，然而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把我们的祷告献给你，求你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主啊，特别是他们还活着的家人，主啊，我们信你经上的话，你说那些在你里面已经这个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主啊，这一些在这种逼迫艰难环境里边生存的你的儿女们，本身就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环境里边的人，主啊，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他们。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借着你先知耶利米所启示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的信息，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有主啊，使你所一切要赐给我们的话语，都能够准确的使我们能够得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恭敬仰望主，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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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就进入到耶利米书的内容的学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简单的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啊，整体的介绍了一下，耶利米书和他写作的背景，还有就是耶利米先知啊，同时代的这些先知啊，特别是以西结啊，先知以西结。所以他们都是同时代做先知的，也就是说，南国犹大，对吧？北国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灭亡了100多年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南国犹大独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神跟以色列立这个律法之约啊，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所以神在历史上啊，给以色列各种的机会，看看他们遵守律法的情况怎么样。神也借着以色列向全世界的人来说明，人靠着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所以借着以色列的这个亡国啊，灭亡，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一个非常宝贵重要的信息，所以先知们呢，他们不单单是带来审判，对吧？预言惩罚，同时呢，他们更重要的啊，是要带来盼望。虽然先知耶利米讲了很多很多审判这个惩罚啊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呢，先知耶利米安慰他的百姓说，神在他们身上所怀的意念啊，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也就是说，降灾祸并不是目的啊，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啊，平安才是目的。那么，然后呢，我也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啊，在末后的时候有指望。所以，这个啊，就是先知们带来的信息的那个核心。那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 另立新约，带来盼望。所以耶利米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将近灭亡的时候，就宣告神要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么这信息呢，也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所以，这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宣告毁灭的信息，记录毁灭过程的信息，但是呢，它的真正的目的乃是引向更远的盼望，就是另立新约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不单单是生活在这个另立的新约里边时代同时呢，我们也见证了这个新约也快要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因为之所以是立约嘛，对吧？那就是应许一件事情，是答应一件事情，对吧？等着这件事情，这个时间到了它就要这个约就要兑现了。所以我们的新约兑现的时间就是主耶稣再来。这个人类历史结束了，教会也结，这个在地上的时间也结束了，然后教会被提，世界结束。那么这个呢，就是新约兑现的时间。那么，先知耶利米他所带来的一个时间上就是给巴比伦的时间这个以色列还要回归。那么就是70年的预言，这个都是借着先知耶利米来预言出来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进入先知耶利米的信息的内容里头。那么先知耶利米呢，他有两个写作的特征一个呢就是把他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记录下来，以这个耶路撒冷的灭亡，巴比伦来毁灭耶路撒冷为核心，展开。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耶利米跟神之间，神跟耶利米之间的对话，神跟耶利米许多许多的对话，神是跟耶利米说话，那么耶利米呢，他就把这些话传递出去。那么耶利米和这个先知以西结他们不单单是用话来传讲，他们还做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比方说耶利米神差遣他去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一个贴身的布袋这个腰带，把它送到这个巴比伦大河那边的去。那边去把它藏在这个河里面，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去把它挖出来这个腰带呢就坏了就烂掉了，那么这个呢预表这个虽然说以色列人曾经是像一个腰带贴在主人的身上一样这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与神有这么美好亲近的关系。但是呢，他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就像一个腰带要烂掉了在那里要受这样的苦。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那么比方说，先知耶利米到这个窑户这个窑匠做陶器的这个窑匠家里要把一个这个窑户的这个瓦器把它摔碎掉。那么借此呢，也表示以色列国也要这样，好像摔碎了一样要灭亡。那么这些呢，就是借着行为艺术这个比较很强烈的来表，很形象的来这个表达这个信息。所以神借着先知这个用心良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耶利米信息的变化。那么在他一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是苦口婆心的来劝诫这个百姓回头 啊，劝诫百姓回头。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信息啊，都是在这个约西亚做王的年间。那么等到约西亚死了以后，那么这个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啊，就进入到这个约雅敬在位的时候。那么约雅敬呢，是一个非常败坏、心硬，这样的一个王，所以呢，约雅敬的结局很不好。那么到了另外一个，这个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啊，就是西底家被立以后，很快先知的这个信息就转了啊，就是。首先，当然，神很智慧啊，也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信息的时候，不至于，不能接受或者很难接受，是吧？所以呢，神就叫先知耶利米先，弄一个绳套啊，弄一个轭，就是这个牛啊，哈，他拉车或者拉犁的时候，一个这个。弯形的这个东西挂在脖子上来拉车用的这个啊，这个一般的这个重轭啊，就是表示负担的意思啊。绳套啊，就表示做奴仆要负担啊这样的事儿，送到列国去。那么就是说呢，当年巴比伦啊，将来就要统治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呢都不要反抗啊，出来投降巴比伦。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存活。那么，对外这个外邦人啊，对于这个列邦说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说，对于这个当时的西底家啊，就说你也要出去，投降巴比伦啊。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存活，是吧？所以呢，就是不要抵抗了啊，就是你灭亡的命运已经定了，你抵抗，你只是。这个就是灭亡的更快，对吧？所以呢，你出去投降，凡是投降巴比伦的都可以活命，对吧？以自己的命为奴。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耶利米他当时的辛苦是吧？他传讲劝悔改的信息，没人听。那么他心里非常的痛苦，对吧？然后呢，再出这个事情定局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看看有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事儿非常严重了，对吧？那么出去投降的人为什么能活命呢？他们就知道，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犹大的百姓啊，那个罪恶就到了什么程度？他相信这个惩罚就要到了。所以这些人呢，听先知之话的，啊，他们就有好处。但是可惜啊，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几乎没有多少人听，啊，那么西底家是没有听。所以呢，最后耶路撒冷被攻破，啊，西底家夜间逃跑。那么从耶路撒冷啊东面逃跑，然后就。逃到这个死海啊，逃到耶利哥外面的平原，结果呢就被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就追上了。追上了以后，他的结局非常惨啊，就是这个，因为有先知就预言了啊，他这个必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然后呢眼睛还看不见路啊，看不见地，所以呢这个。巴比伦被掳到那里去，被抓住以后啊，就把他俘虏了，带到哈马，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还叫哈马，在叙利亚，啊，结果呢，就在他的眼前杀了他70个儿子，啊，然后呢，又这个剜了他的眼睛啊，双眼，所以他就瞎了，然后用铜链锁住，啊，把他带到巴比伦，他就死在那儿。所以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啊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啊，那么通过圣经记录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杀他的儿子， 那么他还有那么多儿子，那么就可见，他的马上就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了啊，因为他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啊，一共才11年，是吧？但是这位君王呢，仍然没有忘记他的奢华的生活，是吧？所以也没有把先知耶利米，这个劝勉悔改，甚至于劝勉投降啊，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一定会被攻破了。这件事情呢，真正放在心上。所以在这些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人的心，何等的刚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何等的愚蠢啊，何等的麻木，那么，所以最后灭亡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悲惨的。那么每次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耶利米的年代呢，跟我们今天的年代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耶利米这个就是在这个见证啊，犹大国耶路撒冷灭亡它的前后这个过程。那么和当时的君王啊百姓的反应，那么我们跟今天呢，这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啊，教会真的是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看到现在的欧洲，看到现在的美国啊，看到现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是吧？这些曾经，在上帝面前因着信仰的正确蒙福的国家，那么当他们背叛信仰的时候，甚至于包括今天的以色列，是吧？在这个败坏堕落的路上就不能回头，不听劝，是吧？而且堕落到比其他的民族更可恶，是吧？那么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些西方国家，像美国、澳洲，是吧？学校里边学进化论，对吧？学无神论，这些东西，然后这些白左们搞的这些政策，真的是超出正常的底线啊！他们搞同性恋，是吧？国家拿钱支持，特别是最近美国这个马斯克啊，他这个来搜查美国政府啊，这个官方的很多经济钱啊，花到哪里去了？那么一开始呢，就有一个叫国际开发署，对吧？大家大概都听说了这件事情，对吧？里边拿着大量的钱啊，去做一些极其罪恶啊，极其可笑，甚至于是支持自己的敌人啊，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中东很多这个穆斯林国家是吧？一方面反美国啊，烧美国国旗是吧？这个甚至于是屠杀美国人啊。然后呢，国际开发署啊，几十年如一日来拿钱，要人道主义啊，要支持他们。那么这些人呢，你像胡塞是吧？你像这个巴勒斯坦人。那么现在巴勒斯坦人啊，都是几代的难民了，对吧？他们不需要工作啊，也不需要耕种。那么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啊，这个难民总署就要养活他们，对吧？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群，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他们出钱来养活，这些打着正义的旗号啊，养活世界上这一些最邪恶的势力，培养他们，支持他们，是吧？然后他们就去啊，现在像叙利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吧？很多时候你一查这背后啊，他们的经济来源来自于什么地方啊？结果都是美西方联合国啊等等这些地方来资助的。那么打着什么旗号呢？就是人道主义啊，什么人权啊，是吧？这些东西。 是吧？平等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今天西方世界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堕落、败坏、可憎，到了一个地步，黑白颠倒，这个是非颠倒，道德荡然无存，而且脸皮还厚的啊，像澳大利亚，这个特别是在悉尼啊，这个叫做骄傲大游行，对吧？像这样的事情，索多玛的事情，明显的现在就是泛滥。所以啊，我们读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啊，甚至包括像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些书信，特别是耶利米书，我们真是就跟读现在啊这个我们的神跟当今的西方世界说话差不多，对吧？因为西方人啊，福音当年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外邦的使徒，这个保罗啊，要把福音传向东方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啊，所以呢，他就改变方向，把福音传向了欧洲。那么，当欧洲听了福音啊，蒙福了，对吧？然后呢，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啊，在他们中间留下何等深厚的，蒙福的基础。然而，到了文艺复兴啊，启蒙运动，他们就开始，反基督。所以，这个启蒙运动啊，所谓的启蒙运动，那就是，开启人的智慧，抛弃对上帝的敬畏，啊，所以不要上帝，我们要人自己，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国际歌里边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啊，一切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启蒙运动重点的就是这个啊，人民啊，启蒙运动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字啊，叫人民，所以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标志啊，就是造反。那么人造反，对吧？这个造反有理啊，我们中国人也深受其害，对吧？西方现在的西方就是这样啊，借着民主啊就造反，啊，打着人民的旗号，对吧？来反权威。这个就是当今的，以西方为主导的，这个悖逆上帝的世界末了的这个迹象。那么当年呢，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很像，对吧？那么今天呢，虽然教会在世界上各处都在发生，但是这些悖逆的，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以白左为代表的，他们不但不听啊，反而要这个更加的反抗堕落。所以现在在美国啊，这个借着川普，借着这个马斯克是吧？这都做的是好事儿啊，对吧？归回正常，对吧？川普一上台就说，我宣布啊，一男一女，那么这不是回归正常吗？不，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痛恨川普，对吧？一个能够在社会上，在政府里头，把这个错误、腐败、这个贪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把它归正过来，对吧？能够使社会归向正常，这样的人呢，却遭到老百姓啊，底层社会的人，对吧？根本跟这里边受益毫无关系的人，啊，这个拼命的去，反对他啊，弹劾他啊，各种的污蔑啊，各种的贬低不尊重。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我们不能把川普，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牧者，教会的牧者是吧？他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属灵的人。那么我们不知道他啊，为什么是一个至少是思维正常的一个人吧？而且为了这个呢，他是不惜代价，对吧？当然，他二次 当选总统，我们也相信这也是神的心意啊。他第一次上来以后做的不顺手，是吧？准备了4年再回来继续做啊。这一次我们看来，他上来很短很短的时间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那么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川普的这个基本原则是对的，他的一些做法可能我们看不懂啊，他的基本原则是对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他在信仰上要归回基督信仰。这是他们，欧洲人的这个信仰传统，是吧？他呼吁归正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竭力这个一直啊，从上一届到现在，他是坚定站在支持以色列立场上。那么这个第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信仰上啊，他的自己的过去做得怎么样啊？我们。也看见了，是吧？是个花花公子啊，怎么样啊？但是至少他没有就是私人啊，自己个人堕落到是一个花天酒地的这个那种同性恋啊，或者支持这些东西啊，他没有堕落到那个程度。他的孩子也很少有什么吸毒啊，这个等等这些啊。那么我们看到他的家庭教育还是相当正规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提出来的政治理论也是回归正常呀，是吧？为官清廉不对吗？是吧？这个坚持正义啊，回归神基本的创造秩序，这难道不对吗？对吧？我有时候我不大理解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也这个拼命的要去反川普啊？这个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对吧？但是我们从基本的原则上，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但是川普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不知道啊。现在美国，这个两个，非常有钱的人，一个川普，一个马斯克，对吧？他们都不管自己的经济利益啊，这个为了他们的理想，那么他们就得豁出去了啊，要使美国啊，使世界秩序能够恢复一点正常，但是从民众的反应，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杯水车薪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世界堕落的大趋势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的情况啊，连回归一些基本常识的东西都变得这么困难，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世界啊，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当年耶路撒冷的情况呢，大概跟现在的西方有非常类似的地方。那个时代呢，神立耶利米为列国的先知，那么那个时代也正是中国，从天道堕落到人道的转变过程。啊，我们的祖先是敬天文化，对吧？但是到了春秋之后，这个敬天文化就大大的堕落了。啊，然后就被这个，人质啊，皇帝，从这个秦始皇啊，这个嬴政开始啊，这个整个，中国文化呢，就发生了一个大大的转变。所以春秋的时候呢，中国也被称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离了敬天啊，然后呢就。人就开始，人的思想就这个，人文化啊，就这个大大的爆发，对吧？就各说各家的话，对吧？因为原来敬天是统一的，但是没了天了，那么到底哪条路是正的？这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那个也就是人类信仰开始迷失堕落的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从那以后，中国就一再再三，在这个改朝换代的这样的这个折腾里头，越来越堕落，啊，直到清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大量的神的仆人宣教士，把福音带进中国，对吧？这个时候呢，中国才开始稍微有了一点回头。那么上个世纪中期啊，末期啊，七八十年代，特别是，那么中国大陆啊，这个人口最多的地方， 福音就产生了集聚性的这个教会的增长啊，归主运动，这是神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虽然是在无神论的打压之下啊，但是呢，还是增长得非常速度快。所以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我们也可以跟圣经的时间表是相呼应的。啊，这个王彤弟兄在这个时候呢，也经常会给我们提到啊。如果大家能够注意到记忆的话呢，其实这中间的这个属灵的脉络啊，都是很相似的。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啊，在这个耶利米大概将近100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向列国预言啊。那么神要使大地翻转啊，这个列国都要衰微啊，那个时候呢，正是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到春秋时期啊，那么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呢，就是600多年啊，中国就是正式进入春秋战国，所以这一搞呢，就搞了400-500年的时间啊，一直到这个秦始皇出来。那么主耶稣降世啊，中国已经进入了汉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历史啊，跟世界的文化，至少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它是相互是非常吻合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书啊。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把耶利米书的这个结构啊，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了一下。那么第一章呢，主要是讲到先知耶利米的蒙召啊，接下来有非常长的一段啊，就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跟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大，的子民啊，百姓、君王，包括像祭司、先知来对话，来劝勉他们，来警戒他们。所以呢，也就是说，是对耶路撒冷啊，对于犹大国百姓，按照律法的标准的一个审判。但是这个过程呢，显然。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没有起到他该起到的作用。那么，从第21章到第39章，就是整个信息的转变啊，记录耶路撒冷被毁灭的这个前这个过程。然后第40章到第45章。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有一批人被掳掠了，掳到巴比伦去了，对吧？那么另外一批呢，就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先知耶利米说，他们啊，好像两筐无花果。那被掳去的到巴比伦去的这帮人呢，就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那么，从先知以西结啊，他的信息里边呢，是我们看见啊，虽然掳去的这帮人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其实并不是他们当时的这个表现特别好，其实呢，是那一帮人啊，还是能被虽然都很不好，对吧？但是那一帮呢，是能够被教育的一帮啊，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就出现了像。但以理，特别是像以西结祭司啊，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守望，然后劝勉他们啊，然后在他们中间后来啊，等到巴比伦的70年过了，到了波斯的年代啊，他们回归这帮人回来为神建造第二圣殿，对吧？所以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人经过苦难的 陶造磨练，他们悔改啊。那么他们在外邦之地呢，也这个痛定思痛啊，然后呢，他们就下定决心啊，要回来以后得到自由以后，他们这个要遵守律法。所以回归的这一班人里边呢，就出现了文士，对吧？特别是像这个敏捷的文士以斯拉，是吧？那么他们呢，不单单是传讲，耶和华的律法，同时呢，他们还把律法呢，把它规条化、具体化、量化，对吧？比方说安息日，啊，那么能走多远的路程呢？那么这些。解释律法的人，这里边包括祭司、文士啊，这些人，那他们呢就把这些事情啊具体的告诉你，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那么圣经写的比较笼统啊，他们呢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量化了，对吧？这个就形成了后来我们所说的规条啊，圣经里边所记的，耶稣也说过啊，他们的规条是吧？他们要洁净是吧？怎么个洁净法？这个手怎么洗，对吧？他们都，把这些律法笼统的概念，把它变成量化的啊，可具体去实行的这些东西。然而呢，这些以色列人啊，犹大的百姓呢，虽然有了这个决心啊，虽然有了这些具体的规条。他们呢仍然不得其要领，是吧？他们是就是死守这些规矩，但是并不知道这些规矩背后，它要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呢，最后啊，这个到了主耶稣降生，那么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特别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就是那些解释这个律法的学者，对吧？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呢，重点的就是这些遵守这些规条的人，啊，热心的遵守这些，但是这些人呢，都被主耶稣猛烈的抨击，啊，因为他们向着神有热心啊，正像使徒保罗说的，但是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啊，他们不明白，来到神的面前，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是吧？所以，神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最后呢，甚至于包括他们被掳到外邦啊，借着管教、惩罚的方式，那么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啊，借着遵守律法来得神的喜悦。其实，这个正像圣经所说的啊，凡是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不守全律法的。他就被咒诅，对吧？所以，到今天啊，很多以色列人还是不明白啊，还是在想守律法，因此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的蒙福还不能完全，只有少数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归主了。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外邦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可以透过以色列啊，特别是透过他们悲惨的历史事实，来使我们看见啊，因信称义的宝贵和律法啊，在律法里面，不得蒙福，人靠着律法不能得救这个客观事实，一直到今天呢，神还保留着以色列的见证，也成为普世人。因信归正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训放在那里。好，我们下边呢，就来看耶利米先知书第一章啊。那么第一章呢，咱们在分段的时候就重点讲到了，他是先知耶利米的蒙召。那么，在这个蒙召里面，一方面给我们的先知耶利米的这个身份啊，蒙召的时间背景，然后呢，这个就对他的要求啊，对先知的要求， 然后呼召他的目的啊，然后呢，就借着两个意象啊，要说明当时的信息重点这个的情况啊。那我们就看看啊，只有一章经文，对吧？然后便雅悯地亚拿突城中的祭司中啊，有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在下面，记在下面。那么这开宗明义啊，耶利米是一位祭司啊。那么他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是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他在位的时候啊，13年，然后耶和华的话就开始临到耶利米了。在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就知道啊，犹大王亚门，那么这个亚门呢，他是马拿西的儿子，那么他作为作王很短的时间啊，这个当时这个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大概年龄只有8岁，对吧？那么换句话说呢，因为马拿西，也就是约西亚的爷爷啊，亚门的父亲，他是西西家的儿子。那么西西家晚年的时候啊，这个神增加他的寿数，他就在这个中间呢，就生了这个马拿西。马拿西作王55年，在这个他作王在位作王的年间呢，本来啊，这个神在他父亲就是在这个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借着先知以赛亚的侍奉，借着这个耶路撒冷啊，在这个祷告当中，神的使者出去攻击亚述人，那么拯救了耶路撒冷。那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可是，只因一代人啊，就是到了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呢，从君王到百姓，通通的反叛上帝。那么长达55年的时间，啊，整个的犹大国耶路撒冷乌烟瘴气，偶像遍地，道德败坏啊，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大概有2位小先知啊，被记在圣经里头，啊，大概就是在马拿西的年间，一个就是哈巴谷，一个就是西番雅。那么尤其是哈巴谷先知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啊。那么，因为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啊，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属灵光景和社会道德光景呢一落千丈。其实，这个道德的堕落与信仰的堕落是相呼应的，对吧？当信仰堕落了以后，他的道德必然跟着堕落。是吧？现在就跟美国啊，他的信仰堕落了。原来他的信仰是这个清教徒为基础的这个基督文化，是吧？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白左的这个破坏泛滥，是吧？然后随着无神论，借着教育系统啊，对于一代一代的人的毒害，是吧？借着大量的移民，是吧？非基督文化的移民，那么就导致整个的国家非常的堕落败坏。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马拿西执政55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开始堕落的时候，先知哈巴谷就出来就呼喊这句话了啊，说，他说啊，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对吧？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祷告呢？ 是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堕落，是吧？就像澳大利亚这种同性恋的堕落，对吧？这个社会，风气急转直下，啊，我们移民到澳洲这几十年、二三十年的时间啊，大家都可以亲自见证了这个迅速的堕落的这种可怕，对吧？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是不拯救，对吧？你为何使我的眼睛看见罪恶呢？啊，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是不是我们感觉到今天也是这样呢？对吧？毁灭和强暴在我的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吧？澳洲，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大洋隔开这个孤岛啊，不明显。你像美国，这个法律有这个正规的移民渠道，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白左政府就会大量的这个所谓接纳这些非法移民呢？所以，如果非法移民是可以被接纳的，那还弄个移民法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这个法律放松，对吧？还有一个在美国这个零元购啊，就是，最近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啊里边的另外一个民主党这个候选人啊，就是就我们叫他哈里斯，有的人叫他什么啊，那么就是他搞出来的这个多少900元还是多少元啊？这个之下，在他的管区内的时候。就可以不立案，是吧？所以这些人呢，就可以去所谓的零元购，是吧？只要达不到这个数字啊，偷窃、抢劫都不算犯罪了，啊，所以我们听起来都可笑，对吧？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什么呢？律法放松了啊，律法放松，然后公理不显明了，那男女都混乱了，是吧？这都公理嘛？对吧？就是一男一女嘛，怎么这个就出现了？还说有的地方说什么有60、70种不同的性别，这不开玩笑吗？是吧？所以公理都颠倒了，然后恶人围困艺人，对吧？现在我们就看到啊，你包括现在在美国是吧？这个混乱的情况，上街游行是吧？这个艺人寸步难行，恶人走遍天下。现在就是这样情况啊，不光是美国，对吧？澳洲这世界各处，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最后呢，就是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啊，先知哈巴谷所在的时代呢，大概比这个先知耶利米早个几十年，对吧？就是在马拿西在位的时候，从这个马拿西的父亲西西家和大先知耶利米做工的年代，犹大百姓在神面前回归了一段时间啊，到了马拿西的年代呢，就迅速的堕落了。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堕落时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描述。然后呢，神就借着先知哈巴谷就说了啊。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啊，这个然后呢，让他来惩罚全世界，包括着这个犹大百姓耶路撒冷。那么这件事情呢，中间啊，经过了亚门一个短暂的过渡以后，就来到了约西亚。那么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很小啊，只有8岁。所以，经过了13年，啊，到了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约西亚就18岁了。那么，先知耶利米就开始出来做工。那么，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还是这个聆听了、接纳了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啊，可能在当时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先知们的信息，那么约西亚呢，就在国中用他的政治 来这个回归信仰啊，回归信仰，所以轰轰烈烈的啊，这个来搞这个归正运动。那么约西亚呢，有一点点像啊，这个今天的川普啊，他是在政治上，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使整个国家来归正。当然，那个时候呢，也一定有一些犹大的官员啊，这个也有一部分的百姓是跟他同心的，他才能够做得起来，是吧？要不然他光一个年轻的一个王啊，他也做不到，对吧？所以再加上先知耶利米啊，当时呢，犹大的百姓是在政治上啊，在表面上有回头的。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啊，根本没有解决，特别是深入民间的这种堕落，特别是在他们中间啊，像马拿西长达55年，这种混乱、败坏、堕落、拜偶像，那么在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的假先知，啊，道路败坏的祭司，是吧？那么，这个就如同今天这些败坏的、与世俗妥协的，甚至于走到敌基督路线里边的这些教会、这些宗派的大领袖，对吧？甚至于可以支持同性恋、支持变性啊、支持这种左派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果效的，但是并没有，真正起到，挽回回头的作用，啊，很快，随着约西亚的死啊，然后新的王起来，那么耶利米的工作呢就不行了啊，就大大的被打压啊，被迫害。是吧？民间迅速堕落，啊，然后最后导致耶路撒冷的灭亡。所以，这个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啊，他的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末年啊，就是西底家作王11年5月，耶路撒冷被掳掠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话呢，常常临到耶利米。其实不仅这个时间啊，甚至掳掠了之后，是吧？这些留下来在耶路撒冷当中啊，没有被掳走这些百姓，那么先知耶利米仍然在他们中间做先知的工作。但是呢，留下的这帮人是极坏的无花果，知道吧？他非但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还相反啊，这个甚至于把先知耶利米也带去。下到埃及，因为律法里边都规定了啊，说回埃及的那条路不可以去，啊，那条路不可以再回去了。可是剩下的这些百姓呢，以为回到埃及就可以逃避巴比伦的危险，啊，结果虽然他们逃到埃及啊，甚至于逃到这个约旦河上，不是约旦河，这个尼罗河的上游啊，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了，可是实际上神还是使巴比伦啊，不但攻进埃及，甚至于到了这个南方啊，也把这些犹大百姓，把它搜出来啊，该毁坏、该毁灭的毁灭，该改善的改善，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恐怖啊，也非常悲惨的结局。好，这是先知耶利米啊，他是祭司啊，他是约西亚在位13年啊，开始做工，然后直到西底家在位这个第11年5月耶路撒冷被掳啊，这个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工作的时间。那么工作的对象呢，主要是耶路撒冷人，然后呢还有当时的周围的列邦。 那么，神呼召耶利米是这么说的啊，说我将你造在腹中，啊，这个未将你造在腹中的时候呢，我已经晓得你了，你未出母胎，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神拣选人的旨意，是吧？然后神要派他做什么呢？做列国的先知啊，我们在这也讲了。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变化啊，这个巨变的时代，所以这个时间呢，中国啊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就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啊。然后，先知耶利米回答说：“说我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因为我是年幼的。那么，当然这里所说的年幼的，不是指的2、3岁的孩子啊，就表示说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够那么成熟，然后耶和华神就对他说了啊，说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啊。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我估计啊，大概应该是，30岁左右啊，因为他不到30岁的时候，他不可以出来做先知。像以西结出来做先知啊，都是30岁啊。那么主对他有要求，他说，因为我差遣你啊。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啊，然后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这个就是先知，啊，对神对先知的要求。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今的教会，是吧？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是个好的传道人，还是一个？不好的传道人，那么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得传道。那么圣经里边说，这个传道啊是奉差的人去传道的，是吧？所以说，一个传道人他必须对自己所传的道和差他传道的他背后的主耶稣要顺服，
中心
要
要
忠
中
心。
心，对。
哎，要忠心啊，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吧？那么说，你不要怕他们。今天很多牧师啊，包括很多大宗派的领袖，是吧？他不敢把纯正的信息讲出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怕。怕什么呢？怕失去人心，是吧？怕人得罪人，然后怕失去了。他的宗教利益，对吧？所以呢，神对先知的要求就是你不可以怕他们啊，不要怕他们。那么不怕他们的勇气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对先知的要求，是吧？然后呢，下边针对这个问题啊，再提出一个要求，啊，说这个不要因他们而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呢，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对吧？然后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今天一切有心想要服侍神，那么要想清楚啊，服侍神可能这个不得人的喜欢的，甚至于可能还遭到逼迫的，是吧？被人抛弃的。但是不可以惧怕，必须要忠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神要使先知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怎么样呢？反对。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 圣经一贯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圣经从来不支持什么呢？弟兄姊妹，圣经不支持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圣经不支持我们今天的一种流行世界的思想，叫做民主。所以，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是一个孤臣，是一个不得人心的这个先知，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就你对，人家都错了，啊，我们不敢这么说。关键的问题是。这是他讲的，是不是神的话？啊，不管多少人反对，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话，他是不是对差他来的上帝的忠诚，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千万不要再拿民主说事儿，千万不要再拿说，哎呀，大家都这么说，是吧？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当以咱们刚刚在星期五上午查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就是说，这个我们曾经在世上的时候，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和别人一样，是吧？顺从今世的风俗，那么今世的风俗随大流，对吧？大家都这样，我们也这样，是吧？那就是撒旦在悖逆之子运行，然后在世界上形成的潮流。所以，这世界的主流基本上从来都不是从谁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吗？讨神喜悦吗？尤其是那些想要起来服侍主的人呢？你要记住，通常情况下，你是不会得到众人对你的欢迎的。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啊，所以民主选出来的基本上，好东西不多，啊，当然了，我们也要看这个民主的民啊，它是什么样的民，是吧？但是这个思想啊，它不是合神心意的思想。然后就下边就说了啊。说主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讲的话传给你了。”下边的话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在列邦列国之上，谁能够列邦在列邦列国之上呢？是神所立的人，啊，神所立的人，所以这不是人选出来的啊，尤其是侍奉神的人，怎么能是人选呢？是吧？这一定是神自己立的，然后为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拔出、拆毁、毁坏、情妇。那么事情完了吗？没有，还要再建立、再栽植。那么建立和栽植才是目的。那么前边行的这些拔出、拆毁、毁坏、情妇，这是一个过程。要把坏的毁掉，然后把有希望的再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呢，就跟后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啊，就是神所计说做的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而是赐平安的一年，就是为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就是为要再栽植和建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两个意象。啊，第一个呢，就看到一个杏树枝，啊，这个因为这个杏树枝啊，它在原文里边叫 “sakad”，啊，那么这个字呢，跟留意神的话，要这个保守他的话，要使之成就，啊，这个话语的成就呢，也叫“sakad”，啊，杏树枝叫。Shaked 啊，这个话语的应验叫 Shakad，所以 Shakad 是个名词啊，Shakad 是个动词，所以就是话语的 应验啊，保守他话语的应验。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就到了神借着律法要兑现他律法的时候了，啊，神所说的预言这时候要应验了。那么怎么应验呢？就第二个意象啊，就是看见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啊，这就是说像开水那下来全都烫死了，对吧？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灾祸要从北方发出来。其实巴比伦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几乎是正东方啊。但是由于这个两个虽然在纬度上差不多啊，但是呢，因为下边中间呢有这个阿拉伯沙漠隔开了啊，所以呢，巴比伦要想攻打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他要先沿着这个两河流域往西北方向走啊，然后上到亚兰地，然后呢，再从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地方呢，再往南走，再往南走啊，再打进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呢，从方向上来看啊，直接进入以色列呢，那是北方来的。实际上，军队是从这个遥远的东方啊，绕到北方，然后再过来的。然后啊，这个招聚北方的列祖要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啊周围攻击，攻击这个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所造的啊，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来攻击他们。那么在这个地方提到他们的一切的邪恶，这里没有提到，在这个地方啊。没有提到他们具体的杀人放火，而是提到了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说，拜偶像是一切其他罪恶的那个根源，是吧？今天全世界，包括像美欧啊这样的国家，都在离弃上帝，宣传无神论，特别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啊上台以后要。这个取消美国的教育部，那这个地方真的是全世界的教育部，包括联合国，那就是撒旦的老巢，是专门祸害下一代的那个罪恶的根源。所以呢，这个信仰的错位是导致一切其他罪恶的那个总根源。所以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具体的罪恶。但是呢，就这一项就够了。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我们就要稍微快一点啊，这个把这个基础，把这个概况啊说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把它略略的过去就够了。每次，读到或者讲解耶利米的时候呢，真的像耶利米先知自己一样啊，是一位流泪的先知。我们看到今天的美西方，啊，看到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痛，是吧？真的是跟先知耶利米当时的心情非常相似。我们欲哭无泪，真的看到这个世界又可笑。又可悲，又可恨。唉，但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向主忠心，对吧？不畏强暴，对吧？不畏众人的评论。那么，我们敢于坚持真理。那么，在主要来接我们之前，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光，成为这个时代的盐。那么，借着我们的见证，还可能继续为主多结果子。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主啊，在您话语的光中，在您真理的光中，借着圣灵的感动，感谢您，不但带我们进入到耶利米那个时代，主啊，也借着那个时代。凡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做的这一切的见证，主啊，借着这个见证，让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败坏堕落，主啊，真像您借着耶利米先知所宣告的，因为。您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您这活水的泉源，用水造了那破漏的不能盛水的池子。主啊，我们看见人类靠着科学、靠着军事、靠着政治、靠着教育、靠着人所谓的，在最终被扭曲的智慧和聪明。带来的是何等的反叛！主啊，我们真是看到，正像哈巴谷先知所说的，公理没有显明，人把恶说成善，善说成恶。主啊，看见当今邪恶的哈马斯，看见欺压以色列的这些列国。哦，主啊，我们真是心痛。我们也看到教会没有在你的真理的话语上扎根的时候，世俗化的时候，主啊，与世俗为友，就与你为敌，去爱世界那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导致。人的堕落败坏，因为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当教会不预备背起十字架跟从您的时候，主要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底。世界世俗肉体，就把人带到了背离你的反叛的道路上，就像。诗篇所说的，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一起商议，联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人要挣脱真理的束缚，要放纵情欲，放纵自由，其实是自我毁灭。主啊，您把我们放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看见罪恶满盈，让我们看见历史不断的在被你反叛。重复着悲剧，一幕又一幕。主啊，若不是正像耶利米先知在哀歌当中所唱到的，若不是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我们早都一起灭亡了。我们不至消灭，是因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您的怜悯不至断绝。是因您借着拔出、毁灭、拆毁，为要重建。主啊，我们为着您这长阔高深的爱向您感恩，为着您依然存留日光之下的日子，我们向您感恩，感谢主，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也把我们从世界世俗分别为圣出来。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道中生根建造，在众先知使徒的话语上生根建造，也让我们能够向主的道、向主的福音忠心到底。主啊，我们也为着有在这个时代向主忠心到底，甚至为主殉道的肢体们而感恩，感谢您。让我们看到这 鲜明的对比。主啊，也求主用您的爱来激励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您的真道，靠着真理的圣灵，靠着主的话语，带领我们行在您的光中，行在您引领我们通往永生，通往天国的这条窄路上，愿主借着今天的道，也借着每日的灵修，坚固我们的心，归向您，跟随您，也保守以色列您的选民，因着他们所做的见证，因着他们的罪在您的手中加倍的受罚，我们外邦人的心苏醒，我们能够借着他们的见证，能悔改归向你，所以我们为他们求平安，也为他们求祝福，求您祝福您的产业，牧养您的百姓，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到底。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子就得以嫁接在本树上，您也有大能。把本树的枝子接回到本树上，我盼望以色列全家得救。也求主使用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继续的靠着主，为着主，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